弟兄姊妹平安，平安这两个字真的是值千金。这两个字也是我今年上书法班的最后一堂写的，觉得非常的宝贵。那在这段时间我们面对新冠型病毒的肆虐的时候，我们都蜗居在家里面，我们也不能够上教会。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就讨论这新冠型病毒到底是不是神降下的审判，到底现在是不是世界末日。因此教会里面也出现两个阵容，一个阵容是认为这是上帝的审判，是证据确凿的，因为世人犯太多的罪，所以上帝已经忍无可忍。另外一个阵容的人认为，上帝既是慈爱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怎能够降下这样的灾难呢？所以这两派呢，都各有他的，各持自己的意见，各持自己的立场。的确，在灾难期间，当大家想到这灾难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两个立场。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人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这关系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到底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于是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来深入的去了解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到底是善神还是邪神。我们从以赛亚书第54章1到10节，我们来思想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神的羔羊，你有荣耀、圣洁、智慧和满有权柄、满有能力。现在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从以赛亚书来思想上帝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不要以为慈爱就没有审判，也不要以为审判就没有慈爱。在以赛亚书54章6节说，因为耶和华召唤你，如同召唤被离弃、心里忧伤的妻子，就是幼年所娶却被弃绝的妻子，这是你的神说的。第八节说，在怒气战役的时候，我暂时向你掩面。这两节经文都讲到神心里面非常的忧伤，他审判以色列。虽然神对以色列有一份特别的爱，他形容自己跟以色列关系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但是现在他把这个，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妻子啊，这个妻子就是以色列，他变成一个被弃绝、被丈夫弃绝的妻子啊，所以可见上帝当时的心情以及他所做出这个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思想到上帝什么时候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当第一个叙述故事讲到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就是他们审判官。所以圣经一开始不只是介绍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同时也介绍他是我们的审判官。那作为一个审判官，他当然是能够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并且他必须是言行一致、军令如山。他做出的判断之后呢，就不能够被挑战、被动摇，所以也应该是严厉的。所以我们看，当他审判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因为在之前他已经警告过他们不可以吃被禁止的树上的果子， 但是他们吃了，他也在事先告诉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审判的时候就审判他们、必定死，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虽然亚当和夏娃他们都活到900多岁，但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人人都要死，即使到今天我们也面对同样的审判。因此可以说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厉，而且上帝是严处必行。第二个圣经里面叙述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审判官呢，就是他审判该隐的时候，他审判该隐，该隐他因为妒忌的缘故，他就把他的弟弟杀了，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上帝审判他 要把他放出到没有人的地方，把他隔离起来，所以该隐是第一个被隔离的人。当时候该隐就觉得这个审判对他来说非常的重，因为他要把所有的一切关系都砍断，是就是像用今天的人来说，就是他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当时候没有监牢，他就是被放出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这也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第三个叙述告诉我们，就是在挪亚的时候，神审判全地的人，因为从神的眼中看到当时地上的人都充满了败坏。他们为什么败坏呢？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是他们没有道德，他们是大鱼吃小鱼，他们是大的就欺负小的，常常有发动地上有战争，地上充满着暴力，所以当时上帝就把他们消灭了，只剩下8个人。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全人类都死了，只剩下8个人，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何等的严厉。甚至到今天有很多的比较古老的文明，他们的民族都叙述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挪亚的洪水末世不单只是指着当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圣经也经常引用它来指示我们将来必然有一个类似挪亚的那么大的一个的审判。因为当人完全不听从上帝的时候，上帝还是照样会把这个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官。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旧约的神是严厉的，新约神却是慈爱的，那就不对了。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旧约，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神都是同时是严厉的法官，也同时又是慈爱的天父。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审判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审判过后，他也显露出他的慈爱，他替他们杀了一只动物，然后用动物的皮来制作衣服。当他审判该隐之后，他也显露他的慈爱在该隐身上，因为该隐他跟上帝讨价还价，他说你的审判太重了，所以上帝就在他的额头上做了一个记号，说凡是人看到这个记号，他们就不会伤害你，这是保护该隐。所以这是上帝向该隐显露他的慈爱。在洪水过后，上帝也后悔降祸在人类上，他对挪亚说他以后绝对不会以同样的方法消灭人类，所以他以彩虹为月，并且决定以后以永远的慈爱对待人类。那从这些的叙述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虽然是严厉的法官，但是他也是慈爱的天父。如果上帝只有严厉的话呢，我们也不敢亲近他。如果上帝只有慈爱的话呢，那么我们也不会敬畏他。所以上帝必然是又有公义，又有慈爱，又严厉，又有安慰。 是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虽然是以这个在审判中有慈爱，并且他的慈爱永远超过他的审判，但是这个永远的慈爱并不代表是无限的。当希伯来人用永远的时候，是指靠近无限啊，靠近无限，但不是无限。就好像你在新加坡，你的手机是申请无限的啊，但是你一出国你就超限啊，你就被罚得很惨。所以如果我们人犯罪，继续犯罪到了上帝忍耐的顶限呢，那上帝的审判也是毫不留情的。我们看在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讲的是审判，第四十章到四十六章讲的是安慰。我们看他在审判的里面的两个隔岸，一个是审判巴比伦，一个是审判犹大国。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五节他说，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那么这是一个预言，这是发生在于但以理时代，那时候以赛亚已经回天家了，但是他是预言以后的事情。在但以理被掳之后，他在巴比伦服侍，他服侍过好几位君王，来到这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君王叫伯沙撒的时候呢，伯沙撒他就有一天他兴致很高，他就把圣殿里面的各种的器皿都搬出来用来饮酒喝。但这样的举止当然是非常的傲慢啊，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那上帝就在墙壁上写字，当时候的巴比伦都吓到，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文字，所以他们就请但以理来替他们翻译墙上的文字。但以说，这个文这里面写的是你的王位到此为止。当时伯沙撒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他当然也不相信但以理说的话，所以就没当他一回事。可是当天晚上波斯的军队就攻进他们的城，把他们全部都杀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上帝审判这个巴比伦时候，是因为他们眼中无神，他们的狂傲。我们也看第二个审判的对象是犹大国，这里说你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蓄水池可以盛旧时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特别注意一下后面两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那这个事情呢，是指到发生在西家，西家他用很多的心思来策划来对抗亚述军队，他在耶路撒冷做了很多的防御的措施，他把城墙建得更坚固，所以就拆了很多的房屋，又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挖下水道，然后希望能够储蓄更多的水，以免有一天这个亚述把他们围困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水。他已经预备要跟亚述作战，后来真的亚述大军把他们围困起来。那西家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领导犹大跟强大的亚述国作战，他做了很多的事工，但是上帝却责备他，审判他。审判他什么呢？审判他把上帝忘记了。其实西家做了这么多的事工呢，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亚述大军来的时候，西家 这一点点的防御措施根本就不堪一击， 所以如果不是上帝差派天使把这个亚述十八万大军击杀的话呢，根本就无济于事。我们也看见上帝对西家对他缺乏信心感到非常的生气。同时这里面也记载了有一个财政，一个管银库的，这时候只想到自己的坟墓，而没有想到上帝。那用这个个人的事件呢，特别强调当时从国家最高领袖到这个管财政的他们所犯的罪就是没有想到上帝，把上帝忘了。那上帝对他说，我必赶出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上帝对于把他忘记的这些犹大国的人实在是非常的生气。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有两种的人，第一种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心中的狂傲，他们也必然是被灭绝。但是有一种的人，他们虽然相信有神，可是在灾难来的时候，他们却不祷告，这也是他们被审判的原因。我们也要思想一下，到底我们在是不是在其中的一种。那么我们看见上帝审判巴比伦之后呢，他就完全的倾覆，而且从历史上不见了。但是上帝审判犹大国呢，他还是继续的审判之后呢，他还 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他还增长的更快。这里就说到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不要白白受苦。那这里是讲到在审判之后，并不是上帝审判里面仍然有恩慈，上帝审判之后不是要消灭神自己的子民，而是使神的子民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蒙福。我们看以赛亚书54章1到3节说，不能生育的没有生过孩子的你要呼喊，没有生产过的你要发声欢呼，高声呼喊，因为妻妇比有夫之妇有更多的儿子，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的地方，增张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拉长你的绳索，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南向北扩张，你的后裔必占领有列国之地，必占有列国之地，又使荒废之了的城镇有人居住。那么这是一个预言，对着被掳的犹大国的人说的。因为当时候以赛亚活的时候，他写了这些神的应许给他们，他们也不理会。但是他们被掳之后，他们再读到以赛亚先知的话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感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使他们大得安慰。这简直就是在绝望的人当中赐下了盼望。那些不生育没有生过孩子的，你们要欢呼，那些妻妇要比有夫之妇有更多的儿子，这是一个复兴的现象。一个不生育的人，一个妻妇，在当时是社会上地位是非常低的，而且不能生育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上帝要除掉他们的羞辱，他们被审判之后呢，上帝要继续的召回他们。他们一个妻妇，一个不生育的，本来就没孩子，可是上帝却允许他们将来有很多的孩子，子子孙孙。所以就说你们要扩张你的帐幕的地方，要伸张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就说你的复兴是要预备很多的房子给你们的孩子，因为你们孩子会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多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够限制啊，要拉长你的绳索，坚固你的橛子，你要做一个很大的准备，你要做一个很大的很多的帐篷来安顿这些孩子，就是一个大复兴来到。所以圣经很清楚说，当灾难来的时候，不是要打倒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经历过对罪的对付，我们得到复兴，我们教会得到复兴。 我看到当我们这个新冠型病毒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的教会是怎么样的经历到一些的新的改变呢？我看到有些我们因为不能够来教会崇拜，其实我们是非常的遗憾啊。但是因为有这些新科技的帮助，我们能够在网上视频，那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方式，我们能够这样的机会。那有一位姐妹就分享，她的母亲不愿意来教会，但是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在家里面崇拜呢，所以她就能够参加教会的机会，并且她也能够在网络上听到福音。那这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好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看见教会比以前更加的合意。大的教会他们愿意教小的教会怎么样的使用这些新的科技来制作节目，在晚上可以继续的崇拜。甚至有一些教会他们拍好了这些讲道，他们也很乐意的让别的教会拿去使用。那这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使教会比以前更加的合意。我们还可以看见家庭因为教会现在家庭里面来崇拜，我们有更多机会来带领未信主的家人来一起认识主。所以在疫情当中也不是全部是坏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把我们的视野重新调整新的视野，让我们看见上帝可以透过灾难来成就他自己的目的，他自己的目标。我们想起主耶稣能够那一个婚宴里面缺乏酒的新郎跟新娘，他们经历水变成酒的那一个的神迹。当好事跟坏事碰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有耶稣的同在，结局还是完美的，而且也超过他们所想象的。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段时间受的苦并不是白白受苦，而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意思，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当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能够跟上帝一起的同工，能够把这个危机变成机会，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既是公义，你又是慈爱。你在你的审判当中，你有你的永远的慈爱。你也在你施展慈爱里面，你并不让我们纵容我们，你也是非常严厉的管教我们。但是你的审判不过是一宿的哭泣，但是你有永远的慈爱随伴着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你要我们看的一个意象，就是经过审判之后必然复兴。我们求主来审判我们个人生活，我们也求主来审判我们的教会，能够用神你自己的方式来扩张你的国度，让教会能够复兴起来，让我们个人生命也能够复兴起来。我们求你这样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